太皇太后和皇上要去五台山朝圣的事儿，索额图和熊赐履几位亲信大臣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保守秘密，只说是去北京近郊的潭柘寺进香。这太皇太后和皇上一同出宫要去潭柘寺拜佛，那也是开国以来的第一次。所以礼部奏议用最隆重的大驾鲁布。这清代皇帝出巡的仪仗啊，一共分为四等。出去祭祀用大驾，朝会用法驾，平时出入用銮驾，行军打仗则用骑驾。这一次是太皇太后和皇上一起去祭祀，那当然要用大驾了。圣旨一下，这举朝上下就忙活开喽。礼部衙门前白天车水马龙，夜里是灯烛辉煌，满汉尚书侍郎各司主事比铁誓通宵达旦的起草告制，安排百官班次，皇帝驻跸官房迎送礼节仪仗等等等等。好几天下来，一个个累的是精疲力尽，连着忙了七天才算忙出个头绪来了。北京的大小官员黎民百姓听说太皇太后和皇上发大驾前去潭柘寺拜佛，是因为地震的事儿，是去尊天敬祖为民祈福，这心里十分的佩服，眼巴巴的等着瞧热闹。皇帝要出城，那文武百官自然都得出来送驾。却说在这文武百官当中啊，其中有一个人也接到了送驾出城的消息。谁呢？就是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咱们前文书曾经交代过，这个吴应熊啊，他上的是公主。这个公主呢，是属于前一辈的老公主了，是顺治皇帝的妹妹，康熙皇帝的姑姑。所以按辈分呢，吴应熊应该是康熙的姑父。有人可能会说了，怎么都说男人结婚是属于娶媳妇儿，为什么不说娶公主而说上公主呢？因为那个年月呀，那是封建社会。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皇帝那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呢，他的子女也是与生俱来的荣华和富贵。不管你是什么人，娶了公主，那都得是高攀。所以既然是高攀了，那就不能说娶，只能说上。吴应熊虽然上了公主，身为额驸，又封了太子太保，但是他没有什么具体的官职，只属于一品散职人员。他接到礼部送驾出城的消息之后，这天早上四更天就洗漱完毕了。因为他是一品散职人员呢，按理呢应该穿九蟒五爪的袍子和仙鹤补服，但是礼部还特别召会他，外边还要再加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他一听就知道这是特点，按理说呀应该是很让人高兴的事，但是他倒多了个心眼。这吴应熊啊，今年也就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是五短身材，身体呢比较肥胖，肉头肉脑的。但是你可别小看了这个人，虽然外表臀头臀脑，但是他是外臀内不臀，这心里啊清楚着呢，鬼点子特别多，城府极深。本来让他戴双眼花翎加穿黄马褂，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儿，但是他这家伙心眼多呀，他明白他之所以被留在京师啊，让他做了额驸，名义上呢是王子皇亲， 实际上啊是个人质，越是不招人眼目那越好。现在皇上唯独下特旨给自己，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了，穿这么显眼，百官看见了，那心里又该怎么想呢？自从鳌拜倒台之后啊，一向安居的吴应熊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了，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力量潜伏在他的官邸四周。三藩这两个字儿，好像被人们提得越来越多了。每当他听到三藩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会感到如芒刺在背，越来越觉得可怕。但是父亲吴三桂在来信中并没有提到朝廷有什么异常动静啊。他相信如果有这种情形，父亲会很快知道消息的。因为在北京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不少人在暗地里为父亲效劳呢。这吴应熊的额驸府坐落在宣武门外的石虎胡同，这里离紫禁城并不远。心事重重的吴应熊来到正阳门前，便下轿步行。礼部为他安排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东边，这是非常显眼的位置，他觉得自己有点承受不起。这时候早已守候在桥边的索额图满脸堆笑的迎过来了。吴公，哈哈，请在这边与我们一同候驾。吴应熊抬头一看，见索额图和熊次履也是穿着簇新的袍服，套着黄马褂，并排站在一起。见俩人跟他打招呼，他急忙一边回礼一边笑着说，哎呦，索大人不要取笑，吴应熊怎敢与二位辅政并列。熊次履却笑着说，哎，世子请别客气，这是魏东亭刚才传下来的旨意，你是天子至亲，又是朝廷大臣，仔细论起来，我们这些人还没法跟你相比呢。吴应熊见熊次履正端着铜烟锅子要吸烟，连忙从怀里取出火折子，凑上前去替熊次履点着了火，然后又回头问索额图，哎，索大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明珠大人呢？他去陕西还没回来吗？哦，早着呢，山陕总督莫洛到了山西，不见到莫洛他怎么能回来呢？熊次履却一边不紧不慢的吞云吐雾，一边冷冰冰的说，这也有几说几讲啊，路上好走，他回来的就快一些，要是再遇上像乌龙镇那样的麻烦事儿，不免就要多耽搁一些时日喽。吴应熊知道熊次履说的乌龙镇那件事儿，那就是指明珠奉旨出巡的时候路过郑州，请出天子宝剑来杀掉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郑州知府西选官冯登龙和他的弟弟冯应龙的事儿。这件事儿明珠虽然做得草率了一些，但是却得到了皇上的支持。现在吴应熊当面提到这件事，吴应熊觉得自己是很难接话。不管是指责明珠，还是对吴三桂的西选官表示不满，那都是不合适的。他咽了口唾沫，笑着说，啊，不管是吏部所任还是家父所选，反正那都是大清的命官，凡属贪官污吏也都在可杀之列。家父来信还夸奖了明珠大人呐，说他很能秉公执法，像郑州知府那样的害民贼，就是家父知道了也容他不得。 不然还有什么天理王法呢？熊次履笑了笑，还想再说什么，索额图却忽然扯了他一下衣袖说，嘿，二位晋升，皇上马上就要出来了。三个人便不再说话，把马蹄袖一甩，挨次跪下去了。自天安门至正阳门，数百名在京供职的部院大臣，入京述职的外省大僚，见他们三个人跪下，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也一齐跪下了，静候大驾。几十名内侍列队整齐的从城门洞出来了。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大声传旨，圣驾将到，百官候着喽。说完拂尘一扬退回去了。紧接着内务府执事是一声递一声的传下去了。此时正值陈台时刻，丽日当空，微风轻拂，华盖翻带飘舞，显得十分壮观。120面门旗之后，魏东亭气宇轩昂的骑在错金安的黄马上，40名侍卫和数百名禁军浩浩荡荡随后跟着出来了。城内城外鼓乐动地，是一片山呼。坐在头一辆辇车上的康熙朝两边跪营的文武百官频频点头抬手示意。吴应熊看见康熙在注视自己，忙不迭的把头在坚硬的石板地上重重磕了几下，连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直到车驾过完，他的头才敢抬起来。就这样，康熙奉着皇祖母发大驾出城，到潭柘寺进香去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吴应熊送走了圣驾，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石虎胡同自己的官邸。回家一看，家里边已经有一位客人在恭候他了。这客人是谁呢？就是这些天来啊往他们家跑得最勤的工部员外郎周全斌。这周全斌呢，是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他表面上是吴三桂的人，但是暗地里啊他还有自己的另外一个主子，就是近来在京城盛传的什么朱三太子，叫杨启龙。至于这个杨启龙是不是真的朱三太子，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此刻周全斌已经在吴应熊的府邸恭候多时了。吴应熊回到家里，两个人寒暄见礼过后，吴应熊客气地说，哎呦，劳烦你久等了，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呀上茶。俩人进了吴应熊的书房好春轩，仆人献上茶来，俩人分宾主坐定。周全斌一边用盖碗拨着浮在上面的茶叶，一边半闭着略带浮肿的单眼泡，单刀直入的开口了，吴公，朱三太子已经去云南五华山令尊大人那里了，说不定那里的文章做得比今天的这场出巡还要热闹呢，您知道吗？周全斌说的这个朱三太子啊，就是前明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炯。当时传说他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啊，失踪了，跑到南方去招兵买马，立志反清复明。这件事儿，吴应熊早就听说过了。吴应熊在北京做人质已经有20来年了，深通韬晦之术。他听了周全斌这话，心里虽然吃惊，但是表面上却冷冰冰地说，嗨，这些事儿我不知道，也不相信。 即使是真的，我看这位来历可疑的朱三太子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哦。哈哈，足下原是前明崇祯皇上周贵妃的本家侄子，我不明白你到我这里来说这些个话是为什么呢？我不想听也不敢听，如果足下不辞劳苦从西鼓楼来访，就是为了说这些个话，还不如早点回去安歇的好。说完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透过浓浓的烟雾打量着周全斌的反应。这周全斌呢，比吴应熊小了那么十来岁，也就是二十七八岁，他也在观察吴应熊。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胖胖的身体略显臃肿，细眉大眼厚嘴唇，一眼看上去好像十分的忠厚朴拙，却不料他一反平日慢吞吞的习惯，十分敏捷的用一道画墙就把他给碰回来了。周全斌不由微微一愣，随即似笑不笑的说，哈哈哈哈，不敢听或许是真的，不想听嘛，哈哈，世子殿下自地震以后为什么要一天一趟快马与云南书信往来呢？可惜呀，你要得到平西王的回话还得些日子呢。你我两家说起来那都是前明旧臣，素有旧交，何妨先听听我这一孔之见呢？吴应熊一边听一边非常细心的剃着烟杆里的油泥，不紧不慢的说，北京地震，我担心云南也有震情，写封信问候一下家父，哈哈，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周全斌身子往前一倾说，铜山西崩，洛中东应，哈哈哈哈，看来世子也担心云南地震，这倒和朝廷想到一起了，不然的话万岁爷又何必兴师动众的驾幸五台山祈福呢？一听说五台山，吴应熊的眉骨扑通扑通挑了两下。哦，你说什么？你说皇上去了五台山？不会吧，他们不是去京郊潭柘寺了吗？再说五台山乃佛祖圣地，到那里去足见我太皇太后和皇上忧国忧民之心呐。哎，哈哈哈哈，殿下此言差矣，岂止是忧民忧国呀，他们这一去，一是抚慰京师人心，二是去西路视察民情历情，哈哈，这西路可是平西王夺取三秦挥师京都的必经之路啊，看来下一步的撤藩，哈哈，就不远喽。吴应熊听了周全斌这番话，假装满不在乎的笑了笑，哈哈哈哈，哎呀呀，你说什么呢？撤藩不撤藩那是朝廷的事儿，家父夺取三秦干什么呢？再说家族家父为前明守了几十年的北大门，崇祯在至极至危的关头才封了家父一个平西伯，可是归顺大清以后一举赐为王爷，我们吴家和你们周家可不一样。听了这番话，周全斌没生气，他今天来会见吴应熊是下定决心 要为朱三太子敲开这座封闭极严的府门。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哈哈，好，世子说的一点不错，前明的平西伯已经成了大清的藩王了，可是吴老伯虎踞云南，拥重兵做银殿还不满足，仍要背着朝廷制铁煮盐铸铜造钱，自征粮食自选官，抗命不朝，这才是吴家的与众不同呢。好了，既然这样，世子保重，在下告辞了。说完拱手一揖，是转身就走。吴应熊急忙起身拦住，哎，钱斌弟，这是何必呢？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就说完吧，何必说一半留一半呢？周全斌见他软下来了，心中暗暗有些得意。啊，哈哈，那也好，我就再啰嗦两句。当今皇上虽然年轻，但是这机断权谋，这聪明睿智，您可是都瞧见了，岂容令尊长此以往？就说这次驾幸山西吧，对平西王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呀，还希望平西王和吴师兄好自为之。此外，圣上在前些时御笔亲书一首五绝，赠给了云贵总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堂啊？还请世子三思。好了，钱斌话已说尽，就此告辞。说完是转身扬长而去。吴应熊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站在台阶上，冲着周全斌的背影微笑着说，那好，周兄慢走，在下不送。看着周全斌远去的背影，吴应熊在心里颠算上了，这个周全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表面看他和自己修好，也和父亲好像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背地里他又怎么做怎么想呢？看来他显然是朱三太子的人呢。他今天到我这儿来说了那些话，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而且他说的这些话，父亲是不是都知道呢？吴应熊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